蓝白之梦，心期真境。本节目由瑞典皇室御用床具品牌海思腾赞助播出。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志。在昆曲《牡丹亭》的开头，汤显祖讲了一个很美的故事。他说，少女杜丽娘在一个偶然的春天，在她的丫鬟春香的带领下，偷偷地溜出了闺房，跑进自己家的园林，游览了满园春色，看到了姹紫嫣红的良辰美景。但这个故事里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 bug。杜丽娘她再怎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至于说不知道自己从小生活的家里会有这么大一个园子，这一点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那汤显祖他之所以要设计这么一个不合理的桥段，是因为在17世纪的中国上层社会，到处都充斥着禁欲主义和道德训诫，达到了一种反人性的程度。所以牡丹亭里的游园其实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在压抑中觉醒的故事，讲的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规训的反抗，突然之间我正视了自己的欲望，对于春色和春情的迷恋非但不羞耻，甚至是美好的，这就是一种对自我的重新发现。这个园林一直在我家，一直都在我心里，那我为什么视而不见？不是说这个园林有问题，而是我的心被蒙蔽了。所以在这个超现实的桥段之中，园林就是赤子之心的隐喻，也比喻了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和理想的栖息之地。在现代生活里，我们虽然不需要面对明朝那种严峻的社会禁锢，但是身处纷繁的世界，每个人都不免有疲惫的时刻，有希望逃离的瞬间，所以我们同样也需要一个避风港和一个栖息之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栖息地就是一个家，一间卧室，一张床。那本期节目的赞助品牌是来自瑞典的海思腾，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海思腾它不仅是在打造巅峰床具，更是在营造一种栖息的空间，用最好的睡眠帮助大家在每天的安睡中逃离日常的琐碎和庸碌，为身体重塑能量，来实现更多的人生可能。所以说园林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它不仅仅是花园和居所，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预疗之所。而海思腾希望为大家打造的也不仅仅是一个肉体上的休息空间，同样是一种可以对精神进行修复和滋养的空间。这种异曲同工的呼应关系也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出发点。那本期节目我们的嘉宾是王月迪老师。王老师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唐宋诗歌和中国人的园林审美，还获得了社科院的优秀博士论文。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来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文人园林，它具有什么样独特的内涵，为什么像汤显祖乃至于中国历朝历代的大量文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要到园林里去寄托自己的情感，让园林成为一个精神的栖息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讨论园林，讨论园林文化。
欢迎王老师来我们节目做客。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在开始探讨文人园林之前，我觉得还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些最基本的定义，所以还是先请王老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科普，到底什么是园林？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文人园林，园林还都有哪些类型？
什么是园林？如何理解园林？不同的园林史书籍，不同的园林研究者有不同的定义方式。那我比较欣赏其中王铎先生的定义，他说园林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生存的更好而开辟或者营建的一种寄托心灵境界的空间。园林既能够为人们提供舒适惬意的物质空间，也能够在这种美的物质空间里面满足我们某种心灵的追求。我们还可以从园林的要素上来把握园林。一般来讲啊，山水植物和建筑是园林的四个基本要素，但是园林里的山水植物不等于园林外野外的山水植物。中国古典园林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山水，而是有意识的对它们进行加工、进行改造、调整、修剪，从而呈现出一个精炼的、概括化的、 艺术式的人工自然。那么怎么样去构建这种人工自然呢？一方面就是要叠山离水，去配置花木，营造建筑，去做这些造园的工作，按照一定的艺术法则来组织起各个要素，构建起园林的物质空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通过其他的艺术，比如说在文学中，在绘画里面，对园林的精神世界加以揭示、阐发、提炼和升华，更好的满足人们对园林心灵层面的需要。这方面呢，就属于园林精神世界的塑造。所以园林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的物理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人文和美学的集合。那么从古到今，我们中国出现了哪些类型的园林呢？中国古典园林的类型呢，主要有三个。一是皇家园林，比如说我们北京包括圆明园、颐和园在内的三山五园都是皇家园林。第二种呢，就是私家园林，比如说江南的苏州园林，它就是私家园林。第三呢，就是寺观园林，就是佛寺和道观的附属园林，这三类是最主要的。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园林呢，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出现的。比如在上古社会啊，那个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下，出现的园林比如像桑林那样大家在一块儿聚集跳舞，在一起祭祀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就有点像园林的前身，是一种准园林。那么后来统治者开始就垄断起来，修建那种只允许特定阶层的统治阶层的人享用的园林。那么统治者在里面打猎、宴饮、祭天、练武，于是呢皇家园林就出现了。然后随着宗教的传入和发展，就出现了寺观园林、佛寺、道观。那么他们是作为宗教场所，但是他们跟西方的教堂不一样。寺观园林在物质层面跟世俗的园林没有根本的区别，就是人家舍弃自己原来的宅院，所谓的舍宅为寺过来的，所以它相当于是大一点的住宅和小一点的宫殿。那比如说全国有名的寺观园林，像北京的潭柘寺、洛阳的白马寺、庐山东林寺、苏州的寒山寺等等，都是属于这种寺观园林。但我们今天最重要讨论的一类呢，是私家园林。私家园林当中尤其重要的是文人的私园。为什么呢？因为它奠定了中国古典园林最核心的精神品质和文化内涵。唐宋以后的很多重要的文人在政治失意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通过营造园林或者说游览园林来进行一种精神上的疗愈，而且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戏剧还有绘画的作品。比如说北宋那一段著名的政敌司马光和王安石，朝堂上撕的是你死我活，但是当政治失意的时候，各退一步，你回你的独乐园，我回我的这个半山园，都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治愈。
所以中国园林从定义上就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除了可以居住游玩，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安放心灵。这种精神内涵是中国园林最核心的特质，是它和一般的公园花园最本质的区别，也是跟任何欧洲的园林或者阿拉伯的园林最本质的区别。而在所有的中国园林之中，最有代表性也是精神内涵最丰富的，就是文人的私家园林。我们今天只要一说起园林，大部分人可能最先想到的都是像拙政园、网师园这些江南园林，那他们都属于是文人园林的范畴。像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事业受挫的时候，都选择退回到自己的园林里进行一种精神上的疗养，以待来日。其实这个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或者说一种行为模式。像我们最有名的园林叫拙政园，拙政这两个字就是拙于政事的意思。它的主人王献诚因为被东厂迫害，就只好躲进园林。还有像苏舜钦的沧浪亭、王士珍的燕山园、唐伯虎的桃花庵，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我们之前有期节目专门聊过晚明，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是暮气沉沉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很多的官员还有高级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无能为力，于是呢就集体选择躺平。当时有句话叫大势已不可为，我辈且看春光。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士人们大兴土木，创造出来很多传世的经典园林。其中有个人叫齐彪家，特别有意思，他一边疯狂的迷恋造园子，一边呢又极度的懊恼自责，觉得自己这种沉迷、这种恋物癖，对不起君主，对不起家人，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自己。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又造了一个园子，叫四富堂，姑父的富。虽然对不起大家，但是我真的忍不住。 这就像极了一边消费一边剁手的我们，也是沉迷园林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前面王老师也讲到，园林的雏形从上古时期就存在，所以文人园林的精神属性它不是天然具有的，而是有一个一步一步演化发展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请王老师说一说中国园林的内涵，它到底是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变。
中国古典园林，尤其是其中的这个文人园林，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面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釉、台和圃。釉也就是一个框里面一个有没有的有，它是一种类似于大型的天然的动物园或者说猎场的这么一种场所，它跟帝王的狩猎活动有关，可以为王室提供祭祀里面的牺牲、宴会上的野味儿，这是釉。还有一种就是台，台就是高台，它就跟原始的宗教有关，因为在先民看来啊，台因为很高，所以它离天离神非常近，所以这个台呢它是富有神性的。同时呢台还可以远眺观赏风景，所以它后来这个观赏的功能啊就逐渐占据上风，就压倒了它原来的那个宗教的意味，逐渐向着审美的方向上转化了，亭台楼阁嘛成为园林的建筑形态之一。再就是圃，圃呢就是果园和菜圃了，这先民们经常在这个自己的房前屋后啊开辟园圃种菜种果树，它首先是一种经济活动，有的时候呢也兼具观赏的功能，有很多食用和药用的植物呢就逐渐被培育成为以观赏价值为主的植物，这里面就蕴含着以审美功能为主的园林发展的潜质了。这就是釉、台和圃这三个园林的古老的起源。到了战国中晚期就产生了神仙思想，而且这个神仙思想一直盛行于秦汉。那么有了神仙思想呢就会有仙境，秦汉的很多皇家园林呢就是对这种仙境的模仿，经常构造一些山岳的风景或者说海岛的风景，这其实都是从神仙思想来的。比如像秦始皇，我们知道他就是十分迷恋神仙的方术，就很多次都派那些方士啊到东海的仙山去求长生不老的药，那当然是不可能有结果的，退而求其次嘛，修了一个蓝池宫，在这个蓝池宫里面挖池筑岛，就模拟海上仙山的形象，来满足他这个想长生不老接近神仙的愿望。那么从这个阶段以后呢，皇家园林就多了一个求仙的功能。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呢，那时候中国是分裂的，那些豪门贵族啊官僚士大夫在政治上啊很难满足他们的这个追求，于是呢就转而去追求他们自己个人的物质享受，而且他们也确实有这种财力啊来实现这种享受，他们就在城市的近郊开辟了一些风景园林，这个时候呢私家园林就开始兴盛起来。这类园林呢跟汉代和秦代那些宏大的皇家园林相比呢更加的精致，而且很多文人士大夫呢亲自参与到园林建造，借助人工的这些叠山离水把这个广阔的自然缩小移动到他们的生活起居之间，从他们的布局理念再到这些景物和意境的塑造都能够表现出这个园林主人的精神世界。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炫富，那他的园林就装修的啊华丽一点，那有的人呢他追求一种隐逸的趣味，那么他们的园林呢就朴素一些，自然的因素呢就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园林就开始具有表达自我的这样一种功能了。而且六朝的这个时候啊，佛教和道教很流行，那个时候佛寺道观啊大量的兴建，当时也有很多人刚刚提到的舍宅为寺，把自己的住宅啊捐献出来来作为佛寺，所以这个时候寺观园林这个新的园林类型就应运而生了。所以在这个时期皇家、私家、寺观三大园林的类型都出现了。到了隋唐时期，山水诗文、山水绘画和园林艺术就互相的交织纠缠在了一起，而且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也融汇在造园的艺术当中，园林就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兴盛期。到了宋代呢，园林就在一种日益缩小的精致境界中不断的自我完善，园林审美呢也出现了文人化、日常化的倾向，成为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在这个时候啊，皇家园林也受到了文人园林的影响，也跟着一起有一种文人化和日常化的特点。元代以后呢，写意的山水园就成为了主流，之后的明代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儿。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园林的理论著作， 这就说明古典园林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可以总结、可以制定审美标准的成熟期了。到了清代以后啊，古典园林的发展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创新的空间和创新的精神了。直到后来近代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之后，中国的园林才开始进入一个现代园林的新阶段。那么一路看下来，我们可以讲园林就是一种能够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物质空间形式，也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是融合文学、绘画、书法、建筑、雕刻、园艺、工艺美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过去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美术史学家，也是艺术教育家，叫做方文。方文先生呢，他长期执掌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在尝试用一种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去教他们看懂中国艺术。在这个里边，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现在如果去到纽约，去到大都会博物馆，还能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中式园林叫做明轩。明轩就是方文先生找来贝聿铭、找来陈从周这些最杰出的建筑师和园林艺术家一起设计出来的。那为什么他们要用这么大的精力把苏州园林移植到美国去呢？就是因为方文认为中国的绘画、书法这些艺术若孤立地存放在现代的建筑环境中，是几乎不可能被西方人正确理解的。只有中国园林才是放置中国艺术的土壤。这个故事就说明园林的内涵和整个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都具有一种一致性和互补性。但园林这种复杂的内涵也不是一蹴而就、突然之间就形成的，而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文人他们一点一点注入进去的。所以我们说园林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编织的梦。那传统上我们聊园林，大家可能一般都会从王老师前面提到的山、水、植物和建筑这些具体的东西上面聊起，但今天我们的节目希望重点去呈现的是园林在物质之上的一些文化内涵。说文化内涵呢，就离不开文化人物。所以王老师今天重点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四位文人偶像，也是为后人编织这个园林之梦、打造栖息之所的四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王维、杜甫、白居易和苏东坡。这四个大文豪依次给我们的园林审美注入了不同的理念，那这些理念呢，互相之间有矛盾冲突，也有继承发展。正是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理念累积，才真正构建了独一无二的中国文人园林这种深刻的意义。那在具体介绍他们的作用之前，我们先请王老师概括性的说一说，为什么咱们要聊这四个人，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如此的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聊这四个人呢？首先是因为这四个人生活的时代是唐宋。唐宋时期呢，是我国园林发展的全盛期，也是我国园林史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期。有很多重要的园林思想、园林审美方式在这个时期奠定。所以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国园林的文化内涵，就绕不开这个时期的各个重要人物。那么在这些重要的人物当中，王维、杜甫、白居易和苏东坡是相对突出的几位，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诗人。我们从小就阅读和背诵过他们的名篇名句，他们就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一谈起这几位人物我们就会感到亲切。那么其次呢，为什么要选这些诗人来了解园林呢？是因为在唐宋时期，尤其是唐代，文人的诗歌和文章是了解当时园林最重要的途径。唐宋时期的园林到现在几乎都没留下来，几乎都不存在了。比如说白居易的在洛阳那个居住了将近20年的吕道方宅园，现在在哪儿啊？早没了。现在的那个地方据说是一个驾校，园林的影子已经灰飞烟灭了。我们现存的古典园林呢，我们看得到的、能去游玩的几乎都是明清时期的。所以时间越靠后，园林保存到今天的可能性就越大，记录园林的载体也就越完备，我们了解园林的方式也就更多。比如今天我们想了解一座园林，可以到现场去看，如果去不了，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去获取这些丰富的信息，通过照片、音视频这些方式去了解它。如果我们还要系统的学习它，我们还可以查阅文献，还有绘画等等，总之途径非常多。但是唐宋不一样，我们要了解唐宋时期那些已经不存在的园林，只能通过古人的文字记录和绘画作品。而绘画作品的流传不如文字容易嘛，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依赖文字记录，包括有一些专门的园记，像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像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或者是诗文当中对这些园林的记载和吟咏。 比如说我们即将要聊到的四位大诗人的相关作品。所以说诗歌和文章是我们了解唐宋时期园林的重要途径，甚至夸张一点啊，说是唯一的途径也不过分。而王维、杜甫、白居易和苏东坡他们的诗歌里啊，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园林活动的记录，包括造园、游园、园林雅集、园林生活等等。对于这些诗歌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史料来看，来了解当时是什么样的样子。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能通过这些园林诗文走进古人的内心，看看他们是如何审美，如何综合性的覆盖了园林文学、绘画这些多个艺术门类，并且影响至今，也看看他们是如何诗意的栖居。简单来说啊，就是王维在他的《辋川别业诗》当中着重凸显一种幽寂之美，而且发现了园林的无人和无我之境，充满了禅意。而杜甫他就跟王维不一样，他的诗里写到的园林，比如说成都的草堂，不是无人和无我，而处处都是有人和有我之境。写的内容经常是今天向别人去借一棵树来种，除除草，浇浇花，再改造一下亭子、水榭等等，突出的就是园林当中人工改造自然的这么一个方面。人工和自然在杜甫的园林诗里有的时候不完全是和谐的，还经常会发生对立和冲突。那白居易呢，他是一个造园的天才，他的诗文里面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园林思想和具体的审美方式。他最重要的园林思想呢是中隐思想，也就是说他提倡一种既不大隐隐于市，也不小隐隐于山，而要不大不小的中隐的生活方式。那么中隐隐在哪儿呢？中隐就隐在所谓的城市山林，也就是城市里的园林当中，在喧嚣的城市里啊，开辟出一方相对幽静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它不像山林那么远，也不像闹市那么吵，在山林和闹市之间，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分寸呢刚刚好。这个中隐思想呢，就影响了后世无数的文人，把中隐看成是唐以后中国文人园林的思想总纲也不为过。那么最后就是苏东坡的园林诗，他的园林诗呢就集中体现了宋代园林审美越来越人文化的倾向，这也代表了园林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变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和诗文和绘画这些其他的艺术门类相融合的这么一种趋势。
感谢王老师。所以说王维、杜甫、白居易和苏东坡都是园林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就是唐宋时期给园林注入了重要思想内涵的人物，而这些思想呢，也跟这四个人的性格、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王维注重去发现自然的幽寂之美和进入一种无我之境，杜甫强调的是跟自然对峙，要积极的去改造自然，白居易提出了调和出世与入世的中隐观，而苏东坡呢，在白居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园林审美全面的给人文化和艺术化，并且在如何平衡人生的进与退的问题上给出了更加动人的解答。虽然说过去的唐宋园林在物质上基本上都已经不存于世了，但是正是通过以上这四位，不但给园林注入了各种理念和内涵，而且通过自己传世的诗文把这些理念给阐释了出来，这样才对后世的文人园林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继而成就了我们今天去到苏州、去到江南能够看到的那么多的精美绝伦的园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按照顺序逐一讲解这四个人吧，他们在园林方面具体都有哪些主张和贡献。那咱们就首先从王维先聊起。
唐代园林史当中啊，王维他对园林美学有比较突出的贡献，他所营建的这个辋川别业也是园林史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园林。他这个辋川别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从王维这个人身上去分析，因为王维他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画家，苏东坡就评价王维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王维营造园林也好，书写园林也好，经常就会带有一种浓浓的画意。同时我们也知道王维被后人尊为诗佛，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一名佛学家，所以他笔下的园林往往具有一种禅意。那么画意加禅意就形成王维独具个性的园林美学，所以他的园林诗和园林审美值得我们讨论。
王老师刚刚提到的辋川别业就是王维的居所，这个地方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于整个文化史上都已经不光光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了。我觉得王老师您可以给我们展开说说到底什么是辋川别业。
别业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别墅了， 那么辋川在哪儿呢？辋川它是在陕西的蓝田县南边大概20公里的地方，距离唐代首都的长安不远。那儿的环境怎么样呢？其实我们通过辋川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辋川的辋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车轮周围的那一圈框子，车框子。辋川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那个地方啊，水系非常发达，溪流很多，那些溪流啊，就像车轮的辐条，而外部山岭的环绕，就像这个车轮的这个框子，也就是辋。所以通过辋川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想象那儿山重水复、山水清幽的环境。王维晚年啊，淡泊名利，隐居在辋川别业，在那儿写了不少的园林诗。那么有人会说了，辋川别业这么大一片有山有水的区域，不就是自然风景区吗？它还能算作是园林吗？其实辋川别业的这样一个大片的区域里面，也有不少经过人工规划和营建的景点。有的名字我一提大家都知道啊，课本里学过，比如说竹里馆，比如说像鹿寨，再比如像辛夷坞啊，有个女作家的笔名就叫辛夷坞啊，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像金竹岭啊、文信馆呀、木兰寨呀、公槐墨呀等等等等，都是辋川别业里人工规划的景点。所以辋川别业当中啊，是包含了相当的人工因素的，包含了不少人为的结构和布置。把它看成一个建筑物比较少、布局疏朗、风貌朴素的郊野园林是没有问题的。
王维这个人啊，他是最有名的自然主义者，他对自然的崇尚和他的自然美学影响了后来无数的人，所以很多人甚至怀疑所谓的辋川别业到底是一个人工打造的居所，还是单纯就是王维给一系列自然景观进行的一个总的命名。但是按照王老师的说法，辋川别业肯定还是有相当的人工成分，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园林居所。所以我们怎么从辋川别业里去理解王维的园林审美呢？
我们可以从无人和无我这两个关键词来把握王维的园林审美内涵。首先我们来说无人，王维喜欢在一种无人之境里面展现辋川别业的美。那么所谓的无人之境，当然不是那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那样一个一个人没有的境界，而是说一个人迹比较稀少的，或者说有人但是他对人侧面描写、虚写的这样一种境界。比如说《山居秋暝》里面他有没有人啊？他有人，比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他是有浣女和渔人在的，但是呢他不正面写人，他只渲染竹林里面的有声响，只渲染这个溪流里面莲叶在动。再比如像鹿寨，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那其实也是有人的，是听得见远处的人在说话的，但是你是看不见这个人。王维特别爱用空山、空林这样一种词儿，比如说空山，刚刚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再比如说夜坐空林记，松风直似秋，鸡与空林烟火池，空林独与白云栖。那么一个空字就好像就已经为整个山谷、整个别业清了场，就奠定了空寂少人的辋川别业的氛围。那么在这样一种空寂的氛围里啊，各种各样的园林景象就展现出一种幽寂之美。比如说辛夷坞里面的辛夷花，见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它没有人，它只是自开自落，不需要人来观赏。比如竹里馆里面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就它旁边的那些竹子和明月，能欣赏他们的人也不多，就王维一个人在弹着琴，在长啸来陪着他们。那么这种无人之境的美学是怎么形成的呢？一方面是辋川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它那个地理环境本来就相对封闭，外人来的机会就少。第二呢，就是它山谷里面地方大，所以一切的人力因素在这么一个大的范围里面都得到了一个稀释。那么另外一方面，无人之境呢，也跟王维的主观的思维方式有关。王维他深受北宗禅的影响，那北宗禅是什么样的一种禅呢？他是讲究入定的，讲究所谓的住心观境，就为了达到摒除外物而入定的境界，而王维就倾向于在一种人境以外的地方，把自然物作为静心凝神关照的对象，来追求一种跟人世隔绝的避世主义的生活。所以王维笔下的辋川不仅是他的隐居之地，更是在隐居的底色上增添了这种禅宗的思维方式。那么他的身份呢，也就不再单单是一名隐士，更是一名居士。 隐士隐居山水啊，一般都是为了逃离统治或者说修养身心。但是王维在这之外呢，更多了一种对宗教境界的追求。王维他不同于之前陶渊明躬耕田园是那种结庐在人境的精神，他要的就是不在人境。同时他也跟后世文人当中那种中隐不一样。王维他信北宗禅，他就注重跟外界的区隔。那么这种区隔不仅表现为物质环境的隔离，更是精神上对人境和人世的疏远。所以在辋川的诗当中啊，王维好像要把人的一切动态一切造作都消除，只留下对园林景象的那样一种澄澈的关照，这是无人之境。那么什么是无我呢？前面我们讲到，就辋川别业里有很多景点，其实这些景点呢都是王维参与规划布置的。那么照理说，其中的这些花木的栽培啊，建筑的营造，这些活动王维自己想必也参与不少，但是这些内容在他的诗当中完全看不到，他完全不写这些内容，就完全省略了我对园林的影响。而且他不仅消除了我做的事儿，还消除我的情感。我们在王维的诗当中是看不到他对园林当中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有任何感情的表露的。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陶渊明对他田园里的作物是有一种情感的，比如说常恐双线至，零落同草莽，这是一种担忧。我们再向后对比一下杜甫，他对园林里的这些植物，对他的松和竹也是有感情区别的。他说，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有好有恶，都是鲜明的情感对比。但是王维呢，他是没有任何情感的波澜的。所以王维在辋川别业里的审美境界不仅是一种无人之境，而且还达到了无我之境。
无人和无我是王维自然美学里的两个关键字，这个东西有点微妙，大家静下心来应该可以从他的诗里边去品味。我在这里呢就换一个角度来描述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加深这个理解。那开头王老师就说到，中国园林的本质是人工自然。什么叫人工自然呢？首先它还是要立足于自然的，所以中国人造园它不是一种彻底的重构，它不会去做那种几何图形，圆的方的或者对称结构，这种人工痕迹特别重的形态，你最后看到的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然景观。但是呢，它也不能原封不动的把自然就搬到自己家里，说这个就是我的园林，这样就太过于平平无奇，太平淡，起不到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彰显个性和内涵的作用。所以造园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对自然进行拣选的过程，要把好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给吸纳进来，那不好的东西就要排除在外，这个是一般人造园的思维。但是王维的独特之处是在于他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理念，他认为自然是高于人的，我没有必要去设计它或者改造它，我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用一双不一样的眼睛去发现自然的美，发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王维的园林理念不是体现在怎么设计怎么建造，而是体现在怎么欣赏。那到底怎么欣赏呢？王维他融合了佛教的思维，主张把人和我这两个干扰项去除掉，因为自然是客观的永恒的，而人是主观的短暂的造作的。山间的花不因为人而开，也不因为人而落，你自作多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立了很多联系，最后看到的永远只是你自己想看的东西。但如果消除掉人的情感，消除掉这种过剩的自我意识，不要对植物的生长凋零抱有悲喜，你就会对很多东西产生不同的理解。比如说什么是安静，我们想休息了当然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但到底什么样的环境算安静？用机器测一下，分贝数越低就越安静，对吗？不一定。大家如果去过那种声音工程的工作间，在那种绝对无声的空间里，人其实特别难受的。现在很多人会用 ASMR 助眠，就睡觉前去播放一些白噪音，特别是那种来自自然界的声音，像风吹过叶子，水流过石头，这些声音反而会让你觉得更安静。有句话叫鸟鸣山更幽，就是这个意思。用王维的话呢，比如说刚才说的叫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是一种自然的静，心灵的静，不是数据意义上的低分贝的静。但是空山的静更能滋养人，这个体验是真实的。你在休息的时候真正需要的是安宁滋养，还是一个数据指标？这是王维的美学可以带给我们的思考。那沿着这种思考不断的拓展，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界里这种永恒的静态的美。 要享受到各种自然的馈赠。那这里就要 cue 一下我们的赞助品牌海思腾，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睡眠，大家保持充沛的精力，也是从自然界提取了各种元素，所有的床具都选用了天然材料手工制作，让睡眠回归到自然天真的状态，打造一方安宁的空间，让大家在睡眠中感受自然的滋养。那以上我们就聊完了王维的部分，接下来要聊一聊杜甫。杜甫很有意思，我们今天这四个人的名单，王维、杜甫、白居易、苏东坡，如果出一道题目说让你去除掉一个不是同类的选项，那大家应该都会选杜甫。好像杜甫这个人的气质跟另外三位是特别的不一样，而且说起杜甫，我们好像不会想到像辋川别业、沧浪亭、平泉山庄之类很优雅的园林。所以王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说杜甫他到底有什么有名的园林？
杜甫最著名的跟他相关的园林当然就是成都的浣花草堂，到现在都是成都的著名景点啊。我就是成都人啊，我家就在离草堂不远的地方。那么在浣花草堂居住的那几年呢，是杜甫晚年漂泊生涯，就是所谓的漂泊西南天地间这样一种颠沛流离过程当中的相对舒坦一点的日子。后来呢，他又漂泊到了夔州，夔州就是今天重庆的奉节，也在那儿营造了几处小小的草堂和园圃。虽然这些园林啊相对简单简陋，甚至夔州的某些园子啊都很难算作正经的园林，但是杜甫呢还是尽可能的修整他的居所，栽花种树，尽自己有限的力量把这些旅途中的小小家园营造成为他暂时可以寄托身心的港湾。那和王维不同啊，杜甫这些关于园林或者说居所的创作不再是表现一种无人无我之境，而处处都渗透着人为的因素。那么这些人为的因素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杜甫大量去表现园子里的劳作。杜甫刚到成都的时候，刚到浣花西边草堂落脚的时候，就四处向人去求取树种来布置草堂的绿化。他跟萧县令啊要过桃树，跟韦县令要过竹子，跟何县尉要过杞木，跟一个叫徐清的人啊还要过果树。那么这些事情呢都被杜甫用诗歌一一记录下来。园林的经营呢是一种持续性的活动，它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那杜甫的诗歌呢也持续跟进，几乎不间断地反映了他后续除草盖房子之类的造园活动。那这些营造和布置都是人为的劳作，反映的都是我的意志，这就跟王维很不一样。杜甫在夔州更是如此啊，他在夔州的几处居所其实相当于宅园、田园、果圃、菜畦的一个综合体。他有40多亩的一个果园，种了很多的柑橘，而且宅子周围啊也有菜地。他在东屯一个地方叫东屯又租了一些公田。那么必然的，这些跟粮食、蔬菜、果树打交道的劳作就会大量的出现在杜甫的诗歌当中，这是他表现劳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突出主体的意志，表现主体对环境的征服和驯化。前面我们说的这些栽种树木、营造房屋这些活动顺利地改造了草堂的面貌啊，在一定程度上驯化了周围的环境，使它变得更加的适宜人居。但是呢，事情不是总是那么顺利的，有的时候也事与愿违。杜甫诗中也表现了很多园林要素的状况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表现了他的无可奈何。比如说园子里面的各种植物，它的生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它不以园主的意志为转移，有些恶木杂草往往是最具生命力的，生长得非常快，甚至啊，劣币驱除良币，侵占那些好花好木的生存空间。杜甫有一首诗啊，叫《恶树》，就典型的反映了这样一种场景。这首诗说：“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棵。”这是杜甫手里拿着一把小斧头去巡视他的园子，然后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就怎么这么多恶木呢？剪都剪不完，还剪了还这么多。然后就是枸杞应无有，鸡栖奈汝何？方知不采者，生长慢婆娑。就那些长不成材的草木，它的生长却这么快。我们知道自然界的这个植物啊，本来无所谓善和恶，成材还是不成材。但杜甫在诗歌中对这些草木做善恶的区分，正是以人为尺度，以我的意志和好恶来看待事物的表现。他手里头的那把小斧头其实就是人力对自然改造的一种象征，但是他最终所得的是恶木减还多的无力感， 是方知不才者生长慢婆娑的无可奈何，并不尽如人意。杜甫厌恶的这些恶木和杂草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喜欢的花木呢，又经常受到不可控力的影响，或者凋落，或者折断，就显示出了他脆弱的一面。比如他写道：“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为朝来不作意，狂风晚断最长条。”就是写狂风把隔壁的那棵美丽的柳树上面的柳条吹断了。那他还说：“秋树新香已掉机，崭新花蕊未莺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星时雨打稀。”就是说秋树上的花落了，杜甫不忍心看，说你们干脆趁着我喝醉的时候赶紧都掉光吧，免得我清醒的时候眼睁睁的看着你们掉，那多难受啊。最严重的一次呢，就是草堂附近有一棵200多岁的古树，是一棵楠树，它在上元二年的秋天被暴风雨连根拔起，草堂不仅失去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景观，住在周围的人，往来过路的行人，也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庇佑。我们知道杜甫写过一首诗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但我们往往不知道他还写过一首《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其实这两首诗的这个名字是对仗的，那么后者就写的是这件事儿。杜甫经常把这样的一种好花好木折断，恶木杂草滋长的一种不尽如人意的园林状况纳入审美，凸显人力跟自然相遇的时候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凸显他主观上的无奈和无力，这就成为杜甫园林诗歌的一个极具特色的主题。我们刚才说啊，王维的园林审美内涵主要是去除人的痕迹，无人无我，而杜甫的园林诗呈现出充分人化的特点啊，无论是盖房子、栽树、除草还是耕作，它本质上都是我对自然的改造。房子是我盖的，代表我对居住空间的一种布置和设计，那么树木花草那蔬菜水果也是我栽的，最后呢被我欣赏，被我食用，被我处理，那我要改造和驯化环境，有的时候成功，但有的时候不成功，所以处处都是一种有我之境。那么结合园林史来看，杜甫园林诗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问题的凸显，跟当时文人造园日渐兴盛，人工因素的比重啊，在园林当中日益增加是有关系的。而比杜甫的这些诗稍微早一点的王维《辋川别业诗》，他的审美特色呢，就反映了在较大的园林当中，人与自然相对宽松、舒展和和谐的这么一种情况。园林景观背后的一些人工因素啊，还处于一种藏而未露的阶段。
所以王维给园林注入的是发现自然之美的观物方式，而杜甫给园林带来的则是一种大刀阔斧对自然进行征服和驯化的尝试。如果把他对于自然的态度引申到人世上，那就更加凸显了杜甫这个人的性格。首先呢，他在颠沛流离当中还是一直在用心经营自己的小小家园，但是经过各种努力，结果总是难随人愿，永远都是好花被摧折，恶木在滋长。所以园林其实是杜甫自我形象的一个分身，而园林之外的自然则是比喻了世界上的种种不平事，以一深一远的渺小去对抗整个江山自然的高大险怪，哪怕结果注定要失败，我也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对抗。这个其实就是杜甫家国情怀的寄托。王维和杜甫之间有没有所谓的高下对错，或者说他们这种差异是不是无解呢？让我想起前几年网上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话很有意思，它里面其实藏着一个小小的逻辑陷阱，就是把生活的苟且和诗与远方对立了起来。那其实我们的生活不是二极管，不是说非此即彼，必须一条道上走到黑，而是苟且和远方的一个综合，我们不可能只取其一，出世还是入世，坚持和妥协，追逐和放手，现实和梦想，苟且和远方，大多数人的人生都必须在这些状态之间不断的切换，寻找一个平衡，不是说工作起来就996，不工作我就完全躺平。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既去面对现实世界的不如人意，同时又经营好自己的精神世界。理想的状态是前进一步，你可以去奋斗，去竞争，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这个世界，但如果改变不了，也不要在一道坎上死磕，而可以选择退后一步，换一双眼睛去发现世界不一样的美。退到哪里呢？对古人来说，园林是他们的避风港，那对现在我们来说，也可以尝试营造一个尽可能让自己舒适的居所，一张让自己舒适的床， 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精神和肉体双重的栖息地，短暂的逃离生活中的苟且和疲惫，获得一些安宁。那以上我们就介绍了王维和杜甫这两个人的园林美学理念。虽然他们的人生观截然相反，但两个人笔下的花木竹树都和自己的真实生活紧密相连，具有一种情真意切的内涵。这对于唐初常见的那种城市化没有个性的单纯去追求富贵气的园林游宴文学来讲都是巨大的超越。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三位人物就是白居易。白居易特别重要，因为园林在白居易手上的进化，它不光光是一种美学上的成长，也体现了一种思想观念的成长和生活态度的成熟。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就是怎么平衡生活的苟且和远方，白居易他可以说是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接下来就请王老师讲讲白居易吧。
白居易在造园实践和园林诗文创作两方面都可以算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园林诗文包含了很多影响后世甚至海外的园林美学思想，以园林为主题的诗文也多达近200篇，以园林为素材反映园林生活的作品呢，更是不计其数。留下了这么多的诗文，我们就有充足的资料去了解白居易的园林审美。那白居易呢，在具体的造园活动中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有明确的景观设计意识，表现出各色各样的造景手法。而且很多他用的这些造景手法在后世总结性的园林专著当中都能找到。比如说明代的一本园林专著叫《园野》，它里面就讲到啊，园林虽然有内外之别，但是外面看得见的景物仍然能对园内产生影响，所以叫俗则秉之，佳则收之。就是说好的景物，比如说园外的青山白塔啊什么的，你得放进来，那不好的景物呢，你得想办法屏蔽掉。白居易就很懂这个道理，他写过《结束》和《池畔二首》这些诗，就写他修整园内的竹子和树木，借来山景来改善风月和自己凿的那个小池的构景关系。再比如说他的一首诗叫《自题小园》里，说到了林乃为禽哉，就包含了一种栽植林木招来禽鸟之声的想法。而这些呢，都是后世园林造景常见的方法和技巧。白居易对叠山理水栽种花木有很多实践和体会，并且呢，在诗歌当中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入的表现。白居易之前的园林诗文当中对景物的关照方式和书写特点，在白居易这里面基本上都能找到，所有的脉络都可以汇集到这里。同时呢，他之后的园林审美有的呢就某一方面去深化细化，有的呢在某一方面去拓展补充，都是在白居易奠定的这样一种格局当中前进的。就园林审美而言，白居易是一位承上启下涵盖深广的集大成者。而且在园林思想方面，白居易提出了著名的中隐思想，对后世文人影响非常大。这个中隐思想呢，是在一首诗当中提出来的，说大隐住潮室，小隐入秋凡，秋凡太冷落，潮室太萧轩，不如做中隐，隐在留思观，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在城市里当一个小官，一个闲官，有那么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小园林就非常好了。隐居在山林和闹市之间，既不忙也不闲，既不算出世也不完全入世。那么这是一种带有中庸色彩的思想。如果说王维的园林观偏于出世，杜甫偏于入世，那么白居易的园林观就正好处于两个人之间，处于世和隐之间。白居易的园林审美呢，兼具了王维和杜甫的某些特点，又在某些方面呢超越了这两个人。白居易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跟人的关联中去把握园林的价值，像杜甫那样给园林打上人的烙印，但是呢他又对客观环境有较强的控制力和改造力，消除了像杜甫那样跟外物的紧张和对立。杜甫的园林呢，有的时候他不尽如人意，但白居易呢对园林里的一切似乎都尽在掌握，他充分发挥他的造园天才，就像指挥乐团一样，指挥乐队一样，用各种园林要素把他的居住的地方变成了一种充满艺术性的审美空间。这种处处可见的指挥感和控制力是杜甫所希望又难以达到的。另外一方面呢，白居易又表现出王维那样跟自然和谐共生、物我合一的境界。但不同的是啊， 王维他是消解自我，融入自然，物我之间呢，它是统一于物的。园林当中很少有人的痕迹，主要是一种自然的状态。白居易呢，他是吸纳万物来救我，来接近我，物我之间呢是统一于我的，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深度的人化。所以呢，白居易的园林审美就像王维、杜甫两个人一正一反的合体，在合体之上也有超越。
我们前面说园林就是人工自然，俗则秉之，家则收之，意思是说按照人的主观意志对自然进行一种挑选。我们同样把它引申到人世上，白居易的理念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理念，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跟整个世界对抗，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不如意事，我也无能为力，但不是说无能为力我就只能屈服或者躺平或者一走了之，彻底跟这个世界切断联系，不用这么极端。我能做的是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力对世界上的东西进行梳理、删减和营造，打造出一个能让我舒适的微环境，这就是我的家园。比如王老师刚刚说的，林乃为禽哉，我种树是为了吸引那些招人喜欢的鸟，那反过来我要是不喜欢某一种人，那我就从社交的源头上把这种人给屏蔽掉，我精简自己的朋友圈，只跟少量喜欢的人来往，那这样一来呢，就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友谊生活。我以前打过一个比方，生活就像是在大海里面做一个水族箱，你不能离开大海，也不能把整片大海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但你可以构建一个自己的舒适区，一点一点的用一张透明的网把你不喜欢的东西给过滤掉。我们如果把时间拉长到一个非常长的维度里面，就会发现其实最终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从根本上来讲并不取决于这个水族箱里装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你有一张什么样的网，一个什么样的过滤系统。那白居易的水族箱就是他的园林，而他的过滤网呢，就是他著名的中隐理论。我在城市里当一个小官，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权力不大，责任也不重，还有一份稳定的工资。喜欢爬山呢，城南有秋山，喜欢游荡，城东有春园。想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那朋友们都在城里。想要离开人群，静静独处，我只要把门关上，重新回到自己的园林里。那这种生活理念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广受欢迎的，也是白居易能够成为重要文人偶像的一个原因。所以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基于白居易的这个中隐理念，他都打造了哪些著名的园林，然后这些园林里面又体现了他哪些具体的美学意识呢？
白居易一生当中啊，经历过很多园林，主要的有渭上南园、庐山草堂、中州东坡园、洛阳吕道房宅园，这几个是白居易亲自修建的，还有一些其他短暂居住过的或者说他租赁的住所，比如说像周至的官舍、江州的官舍，还有长安的新昌里宅园，他在这些地方呢，他也有一些造园活动，比如说像移栽花木或者说引泉凿池这样一些活动。不仅如此啊，白居易在游玩其他人的园林的时候，他写的诗歌也反映了他的园林观和园林美学，常住的也好，暂住的也好，游玩的别人的园林也好，他在里面一般都是有过园林题咏的，也都渗透着白居易的园林美学。那白居易的园林美学有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举几个方面来谈谈。第一个是刚柔相济之美，我们主要以园林植物来举例啊，就是植物它有非常多的种类，但是大致呢，从审美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呢是男性化的崇高类型，第二种呢就是女性化的优美类型。男性化的崇高类型呢，包括松、槐这些乔木以及竹这样高大的草本植物，它们是营造出了一种幽寂闲雅的氛围。白居易在面对这样的园林植物的时候呢，他对他们的身体接触比较少，主要是把它们当作一种体悟隐逸之情的媒介，或者说把它拟人化，当成一起悟道的朋友，从而获得一种向上超拔的精神力量。而另外一种女性化的优美类型呢，主要是像蔷薇啊、山樱桃啊、山石榴这些以花为主要观赏对象的小乔木、灌木或者说藤本、草本植物，它们在院子里、在台阶旁边这些园林的细部点染出一种娇美的景色。白居易对他们的审美呢，往往是带有很多身体接触的，是通过把玩他们来对他们产生一些怜惜、迷恋包括伤感这样一些对待像女性一样的情感，表现出了一种滑向世俗的精神状态。 那么这两类植物呢，刚柔相济，共同成就了丰富多彩的园林审美空间。那白居易的园林呢，在这种崇高和优美之间也获得了双重身份，它既是一种充满隐逸趣味的体悟自然的场所，也是充满世俗化娱乐和普通人情的地方，这是刚柔相济之美。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盛衰相因之美，这一种美感呢，也主要是从园林植物带来的。那么很多植物都是一岁一枯荣，不同的植物在四季当中交替先后开花落叶，那么同一种植物呢，在四季里面也有周期性的变化，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也有线性的变化，都在时间的维度上产生出风格各异的审美类型。从出生到繁盛到枯萎再到飘零，从这个春天的清新到夏季的清凉再到秋冬的萧瑟，白居易的诗文当中对这些境界都有充分的展现。那么各个时代的植物为园林空间增添了赋予盛衰变化的美感。白居易呢，他不仅喜欢盛，他也喜欢衰，他的一首诗叫《衰和》就表现了这样的一种心情。他说，白露凋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境，更绕衰丛一杂堪。说的就是他对萧条之境的喜爱。
这个跟日本非常重要的物哀侘寂这些美学意识是很相似的，就白居易在日本同样也是最重要最受欢迎的文化偶像，所以应该他会有一个起源性的启发在这个里面。
包括中唐很多文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有一种比较反传统的审美倾向。比如说一般传统说到秋天都是悲，但刘禹锡他说嘛，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他喜欢秋天。然后白居易这也是他喜欢秋天那种衰飒，喜欢那种萧条。那么第三种美呢，就是虚实相生之美。各个园林要素经常会触发白居易关于某种场景的想象，为这种园林空间呢增添一种虚的因想象而产生的审美情趣，就让园林的审美空间超出了实际的空间范围。白居易晚年造园的时候呢，就经常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虚实相生的审美效果。那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在苏州、杭州做官的时候，经常会携带一些有江南特色的东西回到洛阳家中，准备把自己的园林装点出一种江南的风味，包括天竺石、华亭鹤，还有太湖石、白莲、折腰菱这些石和植物。这些园林景象呢，就成功的把江南的风味移到洛阳。那白居易就可以通过他们得到一种身在苏杭的想象。就像他诗里写到的，他说，落下陵园好自知，江南静物暗相随，停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淞江上石。他对着苏州来的客人就很得意地问，就说怎么样，我这儿跟吴淞江上差不多吧。那么在刚柔相济、盛衰相因、虚实相生的美感之外呢，最能体现白居易园林美学特质的是他构建了一种有层次的从外向内层层吸纳的园林审美空间。他是怎么样构建起这个审美空间的呢？第一步，白居易他通过一番园林的布置，比如说通过借景这种手法，把最外围的自然界的山川风月吸纳为园林当中的一种有机成分，这是从园外到园内的吸纳。第二步，就是把园中的水石花木跟室内的起居坐卧联系起来，这是从室外到室内的第二层吸纳。白居易啊，他特别喜欢从睡眠、从卧这种姿态来把握园林。他在他非常舒服的这个床席之上啊，用卧观、卧听的方式，通过居室的一方窗口来欣赏和感知、想象园林当中的各个景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室外的物象就和室内发生了关联。这样一来，园外的、园内的、室外的以及窗口的山川风月、花木水石，都在这样一种秩序当中被层层吸纳，最后都汇聚到白居易的床跟前。白居易就躺在床上哪儿也不去，在坐卧之间啊，他就可以不费力气、无需造作的触及到了万物。那么宇宙万物在这样一种有层次有秩序的序列当中，妥帖的安置在白居易的身体感知和意念想象的延长线上。这样一种园林审美空间其实跟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很像，背后都蕴含着一种以远就近的空间意识。这种空间意识呢，用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说呢，就是深广无穷的宇宙来亲近我、扶持我，而不需要我去争取那无穷的空间。 吸引无穷的时空与自我，网罗山川大地与门户。中国画所蕴含的这种以远就近，在白居易的园林里面得到了变相的呈现。
感谢王老师。白居易他怎么样按照中影的理论去构建一个自己的微环境呢？这个具体的操作王老师提炼了三点，叫做刚柔相济、盛衰相因和虚实相生，对具有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的植物进行一种安排布局，可以构建出一个层次丰富的审美空间。那展现植物在四季交替的这种枯荣，可以让你关注到生命在不同阶段的美，移来他处之境，比如说在洛阳去再现一个江南的景物，可以触发人的想象。所以白居易造园如果要提炼一个关键词，我觉得这个词是调度。一方面它是极尽所能的对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这些官能进行了调度，也调度了人的想象力。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对各种自然山林的零碎片段进行了调度，把它们放到自己的空间里。这个里面也包含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态度。我们都说人和自然应该和谐共生，但什么是和谐共生？并不是无条件的融入自然，而是要对自然之物进行一种驯化和扬弃，把原始粗糙的因素区隔于外，彰显个性品味的因素渗透于内。这样一来呢，野生的自然空间才会变成私人的审美空间。我打个比方，有点像现在很多人化妆，他们要画一个叫伪素颜，就看上去是天然的效果，但其实背后有非常多的用心和巧思。它这种精致呢，不流于表面。包括王老师刚还提到一点，白居易特别喜欢从睡眠的姿态上把握自然，躺在舒服的床席上去卧听、卧观、卧想园中的景致。我们看白居易的诗，好多都是在写自己怎么躺着，像闲卧、昼卧、卧小寨等等。他有一个诗很有意思，抱枕无言语，空房独悄然，谁知近日卧，非病亦非眠。我没有生病，也不是要睡觉，我就喜欢整天抱着枕头躺在床上做白日梦。为什么要躺着呢？因为躺是人最舒服的姿势。这种躺不是我们说的躺平，因为他的睡眠空间是精心营建的，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层层筛选出来最喜欢的东西。躺着是为了跟自己喜欢的东西接触的时候有一个更舒适的体验。还不光如此，以这种体验为出发点，去发展一条意念和想象的延长线，形成一个从实物到想象、从具体到抽象的这么一个延伸。不但白居易有很多创作灵感来源于此，这种创作理念其实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法论的。有一个现象学家叫加斯东·巴舍拉，把这个叫做白日梦式的冥想。他说白日梦可以把人送到切近的世界之外，置身于一个无限的世界之中。这个时候呢，人身体里的一种浩瀚感会被唤醒，好像在一个浩瀚无垠的世界里做着好梦。这是物质的园中之物和诗人的想象力两者结合能够产生的一种共鸣或者说化学反应。那以上我们就介绍了白居易的园林，包括他的中影理念和具体的美学方法。王老师说白居易是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调和了王维和杜甫所代表的两种极端，为后世的文人开辟出来一条更加容易效仿的人生道路。应该说园林美学发展到白居易的手里已经基本完善了，所以后人也纷纷都是对白居易进行这种吸纳和模仿。可是在白居易之后，王老师还加了一个苏东坡。如果说白居易是文人的偶像，苏东坡就是偶像当中的顶流。可是我们说起苏东坡，其实根本不会联想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园林。那为什么苏东坡对园林还是如此重要？或者说在白居易的基础上，苏东坡还能怎么样去发展园林呢？
我们可以先从一副对联说起。赤壁苏公祠有一副非常有意思的对联，他上联说苏东坡一生与宰相无缘，下联呢说他到处有西湖作伴。上联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各种因缘际会、阴差阳错，苏东坡一辈子也没有当过宰相。那下联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到处有西湖作伴，通判日杭州得诗名，出手日颍州以正名，垂老投荒惠州更寄情于佛，江山何幸，但经患者变千秋。意思就是说他当杭州通判的时候有杭州西湖陪他，当颍州太守的时候，颍州就是现在安徽的阜阳啊，颍州也有个西湖，后来贬到岭南惠州的时候那儿也有个惠州西湖，这不就是到处都有西湖作伴吗？我们如果把西湖看作是一种公共园林，那么我们也可以讲苏东坡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有园林陪着他。 苏轼一生到过很多的地方，他自己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那么这三个州呢都是他被贬的地方。除了这些贬所啊，像京城开封，像他做过太守的密州、徐州、湖州、颍州，还有既做过太守又做过通判的杭州，以及他刚入仕途待过的凤翔等等，这些地方几乎每到一地都从事过游园赏园的活动。那其中呢，像凤翔的东湖和灵虚台，密州的超然台，徐州黄楼，还有杭州、颍州、惠州的西湖，那都是相对有名的园林。
对，这很有意思。我们一说起苏轼，马上会联想到很多跟自然景观相关的一些文章，一些文学吧。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西湖，还有赤壁。其他的还有刚刚说的像超然台、灵虚台、快哉亭等等。但我们好像一般不会把这些景观当成园林来看待。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说苏东坡的重要性也能体现在园林上？他的园林审美对白居易有什么发展呢？
苏东坡啊，他一生是仕途辗转，漂泊不定啊，他几乎很少长时间的待在一个地方，他没有比较长的时间来经营某一个园林，所以他对自己所见所居的园林题咏相对比较少。他诗歌当中反映的造园活动呢也比较有限，他所写到的园林大半都是别人的园林，有的甚至自己都没有亲自去过，是因别人邀请来写的。那么这就跟白居易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在自己的园林里慢慢的细细的写他自己的造园活动，写他自己的园林审美，就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如果以白居易为参照，就可以更好的理解苏轼园林审美的特点，理解苏轼是怎么样在园林当中寄托他的情感的。苏东坡跟白居易啊是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我们知道宋代有非常多的文人仰慕白居易，苏轼呢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一个代表。他在诗文当中有很多次都表达过对白居易的敬仰，包括他到黄州之后他自称东坡居士。这个东坡怎么来，其实就是来源于白居易在中州的东坡园。白居易当年在中州，也就是今天重庆的中县做官的时候啊，他在中州城外有个叫东坡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园林，在那种花植树，做过一番经营。那么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其实他就是对白居易表达的一种致敬。苏轼在离任杭州太守的时候呢，说过一段话，他说啊，他自己跟白居易的人生轨迹很相似，说他们俩个人的精神内核当中也都有那种安分守己的清心寡欲的成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在元佑年间，那正是他政治比较得意的时候。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上的打击，哲宗亲政以后啊，苏轼远谪岭南，这就让他跟白居易的晚景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白居易的晚年是怎么样的？他晚年是在洛阳闲居了将近20年，在吕道房的宅园里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写了几百首的园林诗。而苏轼呢，他还没来得及退休安享晚年，就以罪臣的身份贬谪岭南，根本没有造园的条件和心境，更谈不上去题诗去吟咏园林了。当然我们如果只归结于他们俩晚年的境遇是有差别的，归因于这个是显然不够的。即便他们中前期人生轨迹比较类似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园林活动的差异也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说同样是在地方做官，任期不过就是3年，白居易在江州做司马的时候，他就不怕麻烦，到处去选地选址，在庐山啊这样一个风景名胜区尽心尽力的为自己修建草堂，让自己的身心舒坦。他当杭州的刺史的时候呢，也是四处去搜求那些宝贝，搜来了刚刚提到像华亭鹤、天竺石这样的宝贝，最后呢运到自己的洛阳家里来装点园林。而苏轼呢，他在地方任职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密州，他只是稍微的整治了一下园圃和亭台，只是让他整洁不破败就行了，并没有特别的追求。他在杭州担任太守的时候呢，修建了著名的苏堤，那个苏堤上面呢有所谓的6桥9亭，并且呢沿着这个堤呢也栽了很多植物，有芙蓉啊、杨柳啊、桃树，被人广为称赞。但是苏堤之所以会修建，它本意是为了解决当时西湖的交通问题以及一些淤泥堵塞的问题，它是西湖治理的产物，并不是从增加景观的考虑出发。所以在各个园林里面，苏轼经营较多的凤翔官舍旁边的那个小园算是一个，但它也不过就是 修了一个亭子，种了几棵树，凿了一个小池而已。那其他他开辟的别业呢，也几乎都不成规模。比如说苏轼在周至县东南的那个避世堂，那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他就是在竹林深处的一个小茅草亭子。那么苏轼白居易的这种差别，其实主要来源于他们两个人精神气局上的差别，来源于他们俩对感官和物质享受的态度的差别。苏轼对身体感官的舒适和物质享受呢，他是不太在意的。对于身外的环境，苏东坡他总是能够找到让自己满足和惬意的地方，不是说非得物质条件多么好多么充裕才行。那么这种旷达超然不受外物束缚的心境，必然会对苏轼的园林审美产生影响。他那篇名作《超然台记》啊，他就开篇就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其伟力者也。就揭示了一种对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事物的认可满足的态度。那么既然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那就不用大费周章的去对原本的环境进行改造，不用去特意的追求一种奇怪的美丽的景观，所以在审美趣味上呢，就偏向于清简朴素，不过于造作。那这样一种主观不被外物束缚的状态，在他另外一篇文章《宝会堂记》中表述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那寓意跟留意有啥区别呢？寓意的寓啊，就是公寓的寓。你住在公寓里，你是可能会搬走的，它只是你暂时栖身的地方。寓意于物就是说把心意暂时寄托在事物当中，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这种状态呢，不会有什么危害。但留意就不一样了，留就是滞留，就是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人的心智呢，可能还会在这种长期的滞留当中沉溺下去，那这就危险了。所以苏东坡讲不留意于物，在园林审美当中呢，往往就表现为不去特意的搜求奇花异木，不沉溺于园林的水石花木的建筑之美，在园林的物质营造方面呢，显得比较克制。那另外一方面，苏东坡也说了，他要寓意于物，所以他并不回避跟外物的交接，不排斥因为外物所得到的乐趣，而且要在跟外物交接的时候寄托自己的胸襟和怀抱。那么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白居易，他其实非常看重物质条件的，他也很爱惜自己的身体，注重身体的感官。当然了，白居易他也以知足常乐、达观洒脱著称，自己呢也标榜自己说达哉达哉白乐天，但是他的达观和知足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和保障的。他的诗里面啊，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对俸禄、衣食、车马这些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是勤加爱护和保养。白居易的园林美学的构建，其实就是从自己的精神和感官的舒适出发，一层层向内吸纳园内的花木水石，园外的山川风月，用种种物质来供奉自己身心的闲适和安泰。
对，我觉得苏东坡跟白居易的差异，或者说他对白居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两个人对于物质的态度不同。这两个人的物质观对我们现代人都很有启发。首先我们说白居易的物质观，他强调是一种知足常乐，因为白居易本身就拥有非常优渥的物质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享受他们的美好，体验他们的快乐，不要被无底洞一样的欲望所支配。对拥有的东西呢，你视而不见，反而对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做不到的事情一直较劲。如果你一直给自己打这种鸡血，那人生很可能就在无穷无尽的追逐和失望当中就蹉跎掉了。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豁达的人生态度了。但是苏东坡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古往今来最受大家喜欢的文人偶像，就是因为他的豁达比白居易还要更进一步。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苏东坡的物质观是，我在意的不是对于物质的拥有，而是在于对物质的体验。因为在苏东坡的观念里，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其实都是无法拥有的。赤壁赋说，江水滔滔永远流不尽，月圆月缺始终不会有增减，天地万物是变化的，也是永恒的，不是人可以得到的。但是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就成为声音，眼睛看到就成为颜色，这些都是造物者无穷无尽的恩赐，这个我们要好好体会。我们知道苏东坡他一生仕途辗转漂泊不定，客观上就不具有慢慢经营一个园林的条件，这个也很有意思。 因为在所有人的观念里，产权都很重要。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家，首先要看我有没有产权。但苏东坡说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个地方是不是家，主要不是看房产证，不是看户口本，关键要看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不是我的心之安处。买房子，搞装修，买家具，你可以建设一个物质意义上的家，但这个家能不能让你舒服，能不能让你栖息，关键要看你待在里边的时候是不是安心。所以我们看苏东坡的笔下，他写过很多园林，很多台阁，妙笔生花，不需要是自己的东西。比如他去超然台写这么几句话：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那超然台显然不是苏东坡的私人财产，他写的就是他那一刻的一个体验。但体验真的不如物质坚固吗？我们看宋代的超然台早就灰飞烟灭了，但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说中文，这几句话就会永存，这一瞬间的体验是永存的。所以如果你有一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有一个旷达的胸襟，那就像王老师说的，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世界上有的就是能让你快乐的东西，这跟你掌握多少物质，用多少财富，它不是必然相关的。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好心态，你就很容易的找到自己的心之安处。这个是我的一点感想，那王老师您请继续。
当然苏白二人啊，他们不完全是差异，他们总的园林观是近似的。苏轼是非常认同白居易的中隐思想的，他对于文人园林这种介于适应之间的优越性做过很多的发挥和阐释。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灵璧张氏园亭记》，他就说古之君子啊，不一定做官，也不一定不做官，因为你一定做官的人啊，他会很累，忘了自己的身心舒适，那么一定不做官的人呢，他又会忘了天下家国。所以最好的地方呢，就是那种随时可以出门去做官，也随时可以退隐，方便在适应之间切换的地方。苏轼就认为灵璧县的这个张氏园林就非常好，它的地理位置啊，开门就可以去做官，关上门来就可以归隐，对实现中隐悠游自得于适应之间有着非常天然的便利。那苏东坡很可惜，他自己呢一生漂泊不定，没有条件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营建自己的园林，所以自己呢是难以充分实践这种中隐的境界的。但是他在游玩其他人的园林的时候，或者说游玩一些风景名胜区的时候，他会经常透露出对这种闲忙适中、进退有据的向往。比如说他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写《望湖楼》，他就说：“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就写他在游玩湖山园林的时候啊，感到自己既是一名官吏，又是隐士，也就是所谓身兼吏隐，他对这种状态感到很惬意。这就是苏白二人在园林观的一种大节上的相同。
感谢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苏东坡和白居易的一些异同吧。其实除了对园林的看法，这两个人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相似之处，就苏东坡他也特别喜欢睡觉，而且呢他的睡眠质量特别高。我们之前专门聊苏东坡的节目里有说到一个小故事，说苏轼当年被政敌针对，卷入了一个所谓的乌台诗案，就是被抓进御史台关了104天。这100多天呢，应该说是非常凶险的，甚至于他一度想过如果自杀的话是不是可以保全身边的人，所以他这个时候是有一种有可能会送命的心理预期的。但即便如此，后来皇帝派过来一个人去观察一下他的状态，就看到什么呢？苏东坡倒头就睡，还打呼噜，鼾声如雷，一觉睡到天亮。所以皇帝就判断说他这么坦荡，那肯定是问心无愧了，所以就把他放。包括苏东坡晚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个低谷，就是先被赶到广东，又被赶到海南岛，基本上就是世界的尽头了。但是哪怕在这种时候他还是乐观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乐观呢？有两个体现。第一是他吃得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是写这个时候他在广东吃荔枝的事儿。第二个呢是他睡得香，有句诗叫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5更钟，这个也是在广东的时候写出来的。这种人生遭遇下，一般人的精神状态应该是紧张焦虑为主，多半要失眠，但苏东坡还是能吃能睡。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他本身有一个从容豁达问心无愧的这个心境，所以哪怕在挫折当中也能安然入睡。那反过来呢，好的睡眠又可以给人滋养，哪怕他在一个又一个难关里，最起码能有一个安稳觉睡，有一个睡眠的补给， 甚至呢还能启发一些艺术的灵感。现在也是很多人越来越意识到睡眠的重要性，为此不惜去尝试很多方法，包括像运动、像饮食的调节，甚至一些药物的使用等等。很多人是因为焦虑睡不着，然后呢越睡不着就越焦虑。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其实在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就怎么对抗焦虑和失眠。做人不要斤斤计较，不要患得患失，你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有一个豁达的胸怀，一个宁静的心境，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宁静的睡眠。这份宁静是千金难买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到园林审美上，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而言苏东坡给中国的园林美学注入了哪些生命力呢？
苏东坡园林美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文化审美，园林里面的山水花木建筑都裹上了一层人文化的外衣。他看花不是花，看水也不是水，他看什么都是典故，是历史啊，是绘画里的画境，是道德性的比喻。中国古典园林啊，有一个倾向，就是越往后发展，它越跟文学、跟书法、跟绘画之间的纠缠瓜葛就越深，越来越包裹在一种文雅的、精致的艺术装点之中。我们现在去看苏州园林，去看北京的皇家园林，到处都是匾额，是对联，厅堂里面也挂着画，栋梁上也画着画，那么到处都是文字和绘画这样的人文装点，这是中国古典园林后期的一大特征。那么《红楼梦》里当年贾政啊，在视察正在建设当中的大观园的时候，就说偌大的景致，这么多的亭榭，如果没有文字，没有标题，都是寥落无趣的，就算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这句话呢，其实就道出了园林里人文化的成分所起到的这样一种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那么苏东坡在写园林的时候呢，往往会赋予这些景物一种精神品质，从这些景物啊联想到相关的历史和典故。比如说他为好朋友文宇可是一个画家，他在陕西阳川建了一个园子，苏轼在为这个园子写诗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一个亭，叫做双云亭。这个亭子周围有很多竹子，苏轼是这么写的，他说：解拓新黄不自持，婵娟已有岁寒姿，药堪凛凛霜前意，须待秋风粉落时。他着眼点在哪儿？不是竹子的自然特性，而是竹子的那种岁寒姿和霜前意，他着重表现竹子所蕴含那种道德力量，以及由这种道德带来的那种风姿劲健挺拔的美感，
就在霜雪面前展露出来的精神面貌，
对，
而不是竹子本身的物质形态。
对。那么文宇可的这个园林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书轩，是跟读书的主题有关。那苏轼怎么来写它呢？他提到了一种叫书带草的植物，这个植物呢是从这个景点名书轩当中画出来的，同时呢又联系到了东汉的经学家郑玄的典故，所以他写的不是这种植物具体的样貌如何，而是写依附于这种历史记忆存在的一种虚拟的植物意象，是一种应然和想当然的远景，甚至都不一定是园子里实有的景物，所以他写作往往有这样的一种特点。那么我们可以说写文宇可的园林是苏轼应邀写的，他自己可能都没亲自去过，所以他的景物呢不得不更多的向典故、向想象当中去寻求利益。那么苏轼自己亲自写过的、亲自到过的、游览过的那些园林又怎么样呢？其实呢也差不多。西宁五年的时候啊，苏轼就游览过杭州后朝门外的一个秀才叫王馥，他所居住的宅园。这个园子里呢有两棵巨大的桂树啊，桂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开会的会，就是秦桧的会，它是个多音字。这个桂树啊它是一种柏树，我们今天叫它园柏。苏轼就写了两首诗专咏这两棵树。第一首他说：吴王持馆遍重城，闲草幽花不记名，青盖移归无觅处，只留双桂待生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双桂这两棵桂树阅尽沧桑，从五代吴越王钱镠的时候就存活到今天，见证了百余年的世道变化，这是历史的记忆。那么第二首是什么呢？他说：凛然相对感相期，只感凌空未要齐，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如果前一首是历史记忆，那么这一首呢就是道德的比喻，它就赋予了这两棵桂树啊 一种直而不屈的道德力量，就渲染这两棵树伟岸凌空的姿态。所以两首诗当中的历史记忆和道德比喻叠加起来，这两棵树的形象就显得非常的厚重，外形的苍劲和挺拔和内在的道德之美就交相辉映。
所以苏东坡园林审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把园中的花木竹石都给文本化和人格化，在当中寄托历史典故和道德寓意。那这样一来呢，植物就不光有植物的美，也可以去代表人格之美和道德之美。
那么经过诗人笔下这样一种笔性寄托用典，那么园林里面的景物，尤其是园林植物，就经常会被赋予一定的精神寓意，从而彰显出一种内在的道德之美。如果我们要为这种道德之美找一个思想纲要，我们其实可以搬出苏轼的一种观念，叫做重德。那什么叫重德呢？在苏轼看来啊，你种的不仅仅是树，更是德行。种树即种德，园中所种的这些草木的风韵啊，就成为园林主人道德外在的可视化表征。这就明确的把园林植物的栽种和道德的树立两者之间是勾连起来了。苏轼为人所熟知的一篇文章叫《三槐堂铭》，收录进了《古文观止》当中啊。这篇文章就是苏轼阐发重德这种观念的代表性的文字。这个文章呢，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北宋开国的功臣王沪，他在堂前手植了三棵槐树，在这篇文章里面就被视为王家德业的象征。三棵槐树生长的过程以及最终繁茂葱郁的状态，就象征着这个王家这个开国功臣的善果以及子孙的福报。所谓郁郁三槐为德之福，那古文观止里的批注就说，言种槐即是种德，就点出了这个种德的利益。那苏轼还有一首诗叫《种德亭》，也是写刚刚那个王秀才王馥的园林当中，有一个亭子的名字就叫种德亭，他也阐释了种木即种德的观念。这首诗的诗序呢，就称赞这个园主王秀才啊，精于医道，而且跟贤士大夫交游，有很高的德行。王秀才种树这件事儿跟他的德行是相匹配的。人们呢，只知道王秀才种花种果子，但是不知道他种的其实是德行。所以在苏轼的这样一种发挥诠释当中啊，园林里的花木成为园主德行的外在表征。花木就是外在的德，德就是内在的花木，两者之间呢就构成了双位一体的关系。
苏东坡的园林审美第二点，我们可以叫做种树即种德。这个比前面说的人格化要更进一步，就说一个园子里郁郁葱葱的树木，其实都是主人道德品质的外显。你用心耕耘这么一个园林，就类比到一个君子怎么去建设自己的精神世界。然后在这个种树即种德的理念下，苏东坡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松柏久而后成。就有的时候人不一定能够亲眼看到自己种下的树木能长成参天大树，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是越是在这种不能够侵蚀善果的情况下，就越能够体现出君子对于道德久后必彰的信念。我种这棵树是因为种树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的，它能不能结果，能不能给我乘凉，这不重要。就好比我做一件好事，单纯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正确的，而不是企图在于什么好人有好报。君子修身修德，应当要有这样的认识。
就苏轼的园林美学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倾向于把园林当中的各个景致啊，放在生活当中去欣赏去书写。园林的审美和生活当中的饮食起居、吟诗作画以及朋友之间的雅集这些活动产生了重重的关联，具有一种生活化的特质。我们还是以刚刚提到的陕西阳川文与可的那个园林为例，苏东坡在写其中有一处长满竹林的山谷的时候说啊，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这两句话其实是一语双关，甚至是一语多关。他表面上调侃文与可这个朋友啊，说他爱吃竹笋，把一千亩的竹子都吃进到肚子里，吃进到胸里。同时呢，又暗用文与可成竹在胸的典故。我们知道成竹在胸，或者说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出处就是文与可，他爱画竹子嘛。那么苏轼说卫兵千亩在胸中，这个卫兵千亩呢，也是从史记或者列传里面的卫川千亩这样一个成语来的。所以我们看看一个园林里的竹子它有多少重身份，首先它是园中竹，同时它也是腹中竹，因为文与可喜欢吃它，哎， 也是画中竹，因为文玉可爱画它。同时呢，它还是典故里的竹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史记》渭川千亩嘛。那么种种身份叠加起来，一个竹子就折射出园林跟文人生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折射出苏东坡这种掌控文字的这种超强的能力。
对，
对，
我们还可以从绘画的角度来理解园林跟文人生活的关联。在苏轼的笔下，园林景观有的时候会让他联想到一种相似的画境。他有一首诗啊，写开封南园的芦苇，诗的最后两句说：“安得双野鸭，飞来成画图。”就是说苏轼觉得这个南园里的芦苇啊，配上周围的景色，非常像一幅画，但是呢似乎又有所欠缺，需要添加野鸭这个元素才能更像画景。那么苏轼为什么会有这种联想呢？其实因为五代以来啊，以芦苇配大雁、配鸭子、配西翅这样一种鸟类，成为花鸟画中一类非常常见的构图。几乎所有擅长花鸟的名家都有这一类绘画传世。我们以苏轼联想到的野鸭为例啊，《宣和画谱》当中就记载，徐熙这个画家画的有《寒芦双鸭图》，唐希雅画过《芦鸭图》，崔白画过《芦塘野鸭图》，然后邓春的《画记》这本书里面也记载，五代的一个著名画家黄泉画过《芦鸭图》。所以苏轼“安得双野鸭，飞来成画图”其实就是联想到了芦苇配野鸭这样一种经典的画面。那么在宋代啊，绘画已经成为很多文人朝夕从事的一种活动，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么苏轼经常看画画画，所以在观赏园林的时候自然非常容易触发他对相关画境的联想。那总的来说啊，就是苏轼笔下的园林景观经常会被赋予道德和人格，并且跟文本、跟历史以及日常的文人生活发生各种关联。园林审美充分展现出一种人文化的特色，他欣赏园林的时候不再是用一双裸眼去捕捉和书写园林当中的自然物态，而是佩戴上了一副人文化的有色眼镜，去领略和再现他们在文化世界里面的方方面面。那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作为物质构建的园林得以文学化、心灵化，那么苏轼笔下的园林景物的这种面貌就正好和这一个趋势相吻合。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那以上我们就介绍了苏东坡园林审美的特色，也是从文本联想、道德笔赋和生活情景这三个方面拓展了园林的寓意。因为苏轼所带入的这种人文化的视角，就把园林里的山水、花木、建筑都变成了一些载体，能够去承载和寄托各种各样的复杂意义。这些意义可以是历史，可以是典故，也可以是绘画、书法、戏曲、文学。所以从宋代以来，无数的文人都是在这个载体之中去注入自己的思想和创造力。那这些精神财富经过代代传承，最后留存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在江南能够看到的那些璀璨夺目的文人园林。那节目到这里，我们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收尾吧。节目的开头我们讲的是牡丹亭的游园，那结尾咱们可以讲一下惊梦。惊梦的故事紧接着游园，说杜丽娘在游览自家花园之后生出了一种伤春之情，回家以后呢，她在梦中又一次回到了园林。这一次她在园林里看到一个手执折柳的公子，然后两人之间就发生了一番云雨之情。这时候呢，汤显祖他集了四句唐诗来形容这个感情。他说：春望逍遥出画堂，剑眉遮柳不胜芳，可知柳软逢人处，回首东风一段长。这里的柳软逢人处说的是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刘成，一个人叫阮肇，他们俩呢一起到山里去采药，结果迷路了，遇见两个仙女，后来四个人就在山里蹉跎了半年才想起回家。既回到家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到了晋朝，自己的子孙也过了七代，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想再次回到山里再去寻找仙女，可是旧踪渺然，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在这个描写里，园林、梦境和仙境这三者是画等号的。文人园林是梦境也是仙境，但是更重要的，它是残酷世界的栖身之所。外面的世界有很多风吹雨打，而这个理想的家园可以给你遮风避雨。那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功效呢？就是因为王维、杜甫、白居易和苏东坡这些文人， 他们在这个家园里安放的东西，不管是王维的无我之境，还是苏东坡的此心安处，都是我们整个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优美最璀璨的成分。所以以后大家游园的时候，可以尝试不要简单的把园林当成一个花园别墅来游览，也可以结合文学，更重要的是结合自己的想象来体会一下这些超越物质的东西啊。今年是海思腾蓝白阁45周年，海思腾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结束了发布会，也时刻传递着家正是海思腾用蓝白阁编织的梦与理想。我们希望让蓝白阁成为一种诗意生活的栖居之所，给当下时代的每一个个体也编织一场安睡的好梦。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王老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